这个一个人呢脑袋长了狗头，狗脑袋长在人身上，这不是个奇怪事儿。我们说在哪儿呢？在东街呢，我们叫使劲跑啊，在东街上。东街是跑跑西街去了，我们跑西街，说西街跑北街去了，整个把我们的城转一圈，最后狗头人也没看见，这就是人造谣的。换句话说，真有这么人的话，这个狗脑袋长在人身上，你说他是人，他是个狗？所以认识的人，你认识我的头是认识我脚。昨天人来了啊，哦，走吧来了，你认识我还认识我的脚丫子。一见面，他这个脚像锅巴，有这么认识人的吗？贵贱都认识的什么头？头是代表你人整个身体的一个指挥部，明白吗？教会的头是基督，基督有权发号施令管理教会，借着圣灵管理教会。如果有那么一群人，他自称是教会，他的头不是基督，是别的有权有势的人，这个地方实际上地方挺大，也挺热闹，但是本质上他不是教会。各位分清楚，因为他的头就不对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家庭教会一般少见，还有那么长老牧师，大教会也有的，家庭教会也有长老牧师的。长老牧师安立的时候，谁来安立？有提摩太前书说的清清楚楚，什么人能当长老，什么人能当这个监督。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标准来看某个人，然后按照圣灵的感动，圣灵案例，这才叫一个长老。今天的有权有势的人也按例讲长老牧师，哪个长老牧师不是经过上帝批准的？人批准的，那个被批准那个长老牧师还自个洋洋得意，摇头晃脑，我是长老。我们从信仰看，你叫哪份长老？你纯粹是人给你雇的雇工，每月给你发工资养过你，给人上班的你，你哪是教会？各位分清楚吗？所以教会的头是基督，只有基督发号施令，这个才叫教会。不是这样，那个谁要换了脑袋，指挥部给换了，这个人这个身体就不是教会，这地方要清楚。另外，耶稣基督是具有神人二性，当他在天上的时候他是神，第二个位格的神，当他道成肉身来自世界成为人的时候，神成为人的时候，他的神性还在着，他又是真人，跟我你我长得一样，鼻子耳朵眼睛什么都有，他成为人，换到神成为人来到世界上，来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耶稣他是又有神性，他又有人性，他是真神也是真人，他和你我一样。那么耶稣为什么来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呢？为的是救我们的世上的人。我们说神是个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咱们没法和神，神是个灵，我们是个罪人，没法和神接触。所以今天神呢，打发他儿子耶稣从天上人借着童女玛利亚的肚生出来成为人，他的怀胎是圣灵感动而怀的胎，不是男女结合而成的胎，明白吗，弟兄姐妹？ 他是圣灵感动玛利亚，没有经过男人的结合而生，所以他是没有人的犯罪的本性，他还仍保持神性，他是神成为人。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本人是真正是一个人。人肚子饿了要饿，路走路疲乏了也要疲乏，都有。耶稣他是真人，所以在世上肚子也饿了，走起路来做工也疲乏了，睡在小船上也就睡着了，他也要睡觉，也要疲劳，也要口渴等等，他跟我们真人是一样。真人是一样，跟你不同在哪里？我们都是父母所生，老追了老根是从亚当而生，从亚当而生，亚当犯了罪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人生下来都是父母所生，这就是肉体生肉体，所以都有罪根性，所以我们人生下来都有罪根性，这是从亚当遗传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人类犯罪不是学习来的，人有生下来就有罪性，有罪性长大了以后就犯出不同的罪行，明白吗？你有罪行，那么在神眼中你是个罪人，就得受神的刑罚审判，所以有罪的人只有一个结局，灭亡，灭亡。神今天爱我们，不愿意我们人类都灭亡，那么你有罪怎么办呢？你有罪该灭亡，但是他又不愿意你灭亡，他爱你，他主动的爱我们，要搭救我们，搭救我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说算了吧，人犯罪该死，太可怜了，算了，别死了，这样行不行？这样行不行啊？为什么不行？你要这样，神要这样，就叫说话不算数，违反了神的公义的本性，对不对？你和一个小孩子说，孩子不可以偷妈妈钱了啊，你要偷了妈妈的话，偷一块钱我打你屁股一下，他偷了十块钱，完了你舍不得，算了吧，孩子偷的，再下回别偷的拉倒吧，你这个母亲就叫不公义，说话不算数，明白了吗？下回小孩敢偷你一百，因为我妈妈说的，我妈妈她那叫溺爱，后来我们讲到神的本性了，神是慈爱，他有公义，他不能说话不算数，你有罪就该灭亡，就得受到神的审判咒诅，所以人类的结局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人类的所有人类的唯一的结局，人类没有指望，但是今天神主动的爱我们，还得合乎慈爱，还得合乎神的公义，所以他怎么办呢？给你找个替身，反正死是得该死的，要把他儿子打发世上来了，哎，比如说耶稣不来，我替你死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为啥不行啊？啊，我也有罪呀、啊，对呀、啊，你说的对呀、啊，我也吹牛了，孩子们，殿后，我老头很憨厚的，我替你们死啊。你们好好听着，乖乖给我当门徒。你们就问什么？我们给你当门徒，承认你是救主，你叫哪份救主？那我们有罪该死，你有罪没有？你都是亚当的后代，都受到罪性的控制，你犯了罪没有？当然我犯了。你犯罪你也该死，你怎么能替我死呢？所以今天神要救人，让任何老张替老王死都无效，都无效。 只有谁呢？因为我本人有罪，罪人不能替罪人，懂不懂？我没钱，我不能替你还债。我本人是个穷小子，我还顾不了自己呢，我还替你还十万块的债，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人不能替人死。那怎么办呢？今天神想个办法，就是神的智慧大在敬虔的奥义，无人不以为然，就是道成肉身。他把他儿子打出来，他儿子借着玛利亚圣灵感孕而生，虽然是个人，这个人的本性有罪没罪？有罪没有？
没有，
没罪。所以一个耶稣没罪的那个人，他要替你死，够格不够格？够格了。他把咱们的罪背在他身上，就是我们有罪的，有那么让他是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是不是？义的代替什么？不义的。所以耶稣替我们死，来救我们，把我们的罪债背在他身上，他替我们付了十字架的代价，这完全是合情合法合理，对不对呀？对不对呀？所以耶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他不借着童女玛利亚生不行的，要借任何父母生，生出来不是神，生出来人生人，肉身生肉身，犯罪生犯罪，所以不行，不能走进这路线，神必须得另一条路，借着玛利亚的肚生出来圣灵的感应，生出来耶稣，耶稣是无罪的真神来成为人，虽然成为人，他是无罪的人，无罪的人才有资格替我们罪人定十字架，受了罪的刑罚。我们从此你要信靠耶稣，我们就罪都交给耶稣，他替我们担当。借着这个办法，信他的人，我们就罪都赦免。不是你无罪，你的罪归在他的账上，他替我们受了神的咒诅，受到神的刑罚，你要接受他，他的死就等于你应该受的死。你要接受耶稣是你救主，你这个人就变成什么了？罪怎么样？就得赦免了。这是一个代替的道理，明白了吗？第一次的。为什么要信耶稣？就是耶稣替我们死，代替我们死。如果耶稣不代替我们死，你也不信靠这个耶稣，那么你自己是罪人，你自个儿就去死去吧，对不对？就好像往医院里头，你得了一种病呢，这种病有没有特效药？特效药用在你身上，你说我就不用，你不用这垃圾，就等死去吧，这不是这么说吗？今天我们本来是个罪人，有耶稣的救赎这一个办法，大好消息，你接受耶稣是你救赎，他定十字架就是替你的罪赎了，他是替你罪而死的，你接受承认耶稣是你救赎，你的罪归他身上，你就得到赦免，变成无罪了，无罪了我们就不至灭亡了，我们反过来什么就得到永生了，这就是信耶稣的道理。为啥信耶稣？不信耶稣，除此外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像其他宗教修桥补路做善事，办孤儿院，办这个大锅粥，这个帮助人，那当然是好事，那事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功课己身，不吃荤的，吃素的，这样也不解决你罪的问题。罪的问题只有一个死，除了死以外，罪不能解决。罪的公价乃是死。你有罪，罪的结局就是死。除此外，用别的办法代替，做好事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我见过一个照片，这个照片是一个男人，整个上身都脱得光光的，啊， 嘴有一根钢针从舌头这边穿到那边，这个钢针两头都挂着橘子，就吃那个中等个儿的橘子。耳朵上挂一个钢钩，就跟卖猪肉那个钩，那个钩一边挂在耳朵上，一边挂着一个橘子。皮肤上鼻子也挂钩，嘴也挂钩，全身看起来就是眼睛上没挂钩，因为他也知道眼睛是一泡水跟葡萄一样，挂一个钩眼睛水一跑变瞎子了。我说他还是不成心，你既然都挂钩，你眼睛为啥不挂？他说了，我耳朵坏，我耳朵挂钩，钩底下做挂一个橘子，全身36个橘子。这个人身上36个橘子，我说还没有7斤重，有吧？就这么拉着，这个都是钩啊，拽着身体，疼不疼啊？疼啊！你还嘴都挂钢针插的绳子，舌头穿过去，然后橘子挂着，可橘子拽着你舌头，你的舌头还骂人不骂人了？你还说脏话不说脏话的，顾得上骂人了吗？就这么自个儿整自己，他的心是好的，说我这人太坏，太坏，哪儿坏？耳朵坏，鼻子坏，嘴坏，心坏，嘴都挂了，都挂了钢钩，这是真照片，真的。我数了数，36个橘子，这么样的科功课，自己自个儿整自己，自个儿修理自己，是不是？好了，你挂这么些钩，你还睡觉不睡觉了？你睡觉了，把钩卸下来了，躺在床上，不就胡思乱想了？你把舌头钢针抽出来，那一刹那，舌头倒是没有橘子了。那没有橘子的时候，你不该骂人就骂人了，你该犯罪就犯罪了。说这都不灵的，自己整自己，这个不能解决你罪的问题。但是这人有个优点，他知道有罪，这就很不容易。但是可惜解决罪的办法的途径方法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不费吹灰之力，就是接受耶稣啊，我是个罪人，你替我从天上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替我钉十字架上，我承认你是我救主，求你赦免我的这个人吧，你拯救我吧，我是个罪人的，你就别叫我灭亡了。你这样一接受耶稣为你救主，你神的救恩这个果效就搭到你身上，你立刻就得到了罪的赦免，不是灭亡，反得什么永生，你就做了基督徒。当基督徒的没有一个人不承认自个儿有罪的，谁一贪心不如我这个人呐，说话不一，我这个人说话从来不闷着良心，你别拍心脯，你拍桌子也没用，神认得你，连我也认得你，你别吹这份牛，没有一个是义人，没有一个是无罪的人，你拍心脯管什么？你拍桌子吓唬人管什么？你里头脑子污秽肮脏乱七八糟都是你干的，你还得装什么样，装样的你，对对，你马有淫乱，你还自个儿还装模作样，人家都知道，都抓住了。你俩妻子两口子闹了意见了，你俩都分开了，不在一块过了。你闹这么凶了，你还拍胸脯呢？拍胸脯、瞪桌子、拍板凳，管什么用？你是个典型的罪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的。哪人敢说一辈子没撒过一句谎？哪有这个人？哪一个人说的一辈子我没恨过人的？哪个人说我脑子没有一次污秽肮脏的事儿？没有，别在那自己什么骗自己呢？都有罪，都得死，都得受刑罚，那怎么办？那就问题在这个面前，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耶稣是你救主？ 你要接受耶稣替你死的功劳，你有罪，替你死的事儿就成功在你身上，你的罪就得赦免，因为耶稣替你担当了你的罪。这叫义的代替无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就这么简单。现在叫信耶稣，真基督徒没有一个不是这样信的。拍着心珠瞪眼睛，我这一辈子好人，你要承认好人，你就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没有一个承认自个是好人的，都是罪人。要真的没罪，你就别信耶稣，对不对？你要说我不对，那你别信耶稣，那就跟一个病人一样，要真没病，别到医院来，上医院来干什么？你别说，我还真见过一个怪人，挂上我的专家号。真的，我没退休前要挂我的号，看病还得挂专家号的，多出几块钱的。他来了，我说你有什么病啊？哎，我啥病都没有。我说你没病，你挂我的号花这么多钱干什么？我是想，我跟你说实话，我想歇两天，你给我开一个假条。他为了开假条来，他不是为病来的，没有病找什么医生呢？你不是罪人，你找什么耶稣呢？对不对，弟兄姊妹？只有罪人他需要耶稣的救，需要耶稣的救赎，不然你罪怎么解决？只有替你死。古的时候，耶稣还没降生的时候，神给以色列那个律法，让他们献赎罪祭。献什么赎罪祭？献的是牛，献的是羊，把那牛羊杀掉替你死，这就预表耶稣基督，让你知道你有罪，就得找个替身，不找个替身你自己担当不了，你自己担当去，那只有真的一死。我们谢谢天父，神这样爱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就是神特殊的爱。所以刚才我讲了神特殊的存在，一个是神本身的爱，一般的爱，还有特殊的爱，就是神让他儿子来到世界上，叫道成肉身，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就把我们从罪里救出来，这就是特殊的爱。谢谢主。所以耶稣是真人，耶稣是真神，他要不是真人能救我们人吗？所以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取得了儿女的人与身体一样，这才能救我们。如果神不成为人，神是个灵，神想救你行吗？他要不成为人，神说我替你们死了，他是个灵，我们看得见吗？我们摸得着吗？摸不着。神替我们死，我们也，而且神也本身就不该死吗？神还能死吗？所以没法替你死，只有神暂时成为人，取了人的形状，因为我们是人，和我们人的身体一样，咱是有罪的，他是无罪的，只有无罪的能代替有罪的，他替我们死，死是因为我们的罪，不是他罪该万死。所以他替我们死是替我们死，不是他本人该死，他死了以后为了还清我们的罪债，解除了神的对我们罪人的咒诅，完了之后他就不能被死拘禁，所以他还要复活了。如果耶稣基督他死了以后真的死了，永远死下去了，那就证明他本人也是什么人，也是个罪人，对不对？他死是替我们死，完成救赎大功以后他又复活了，这复活了证明显明他是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神，神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们要讲到耶稣还要复活。 所以相问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是救赎主，早有应许，耶稣是教会的元首，耶稣是具有神人二性，这样他才得有资格担当我们的罪，救拔我们救之类，这些也这位耶稣替我们死而的救主，你们都接受了吗？都接受了吗？我相信这就叫初信，信主年限短一点叫初信的，但是也得信的是这个，是不是？你们信是因为信耶稣要发财吗？是信耶稣病就得好了吗？是这么信的吗？信耶稣没有一个不承认自个是罪人，不是罪人，我劝你赶快退出去。我没罪，没罪你就别来这儿，你也就别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我为罪人流血舍命。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是来招罪人。”耶稣来目的就是为了罪人死，为的是救我们不死，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啊！所以耶稣的死啊，他一定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的慈爱，又满足了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慈爱，又满足了神的公义。关于耶稣的受死，耶稣来到世界上道成肉身的事，这不是偶然发生的。耶稣是基督，是不是？不是偶然突然间蹦出这么个耶稣，不是的。在旧约圣经几千，耶稣降生以前两千年，一千多年前，记得先知早有预言，就说将来有这么样一位救主要来到世界上。在马太，在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那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上了魔鬼的当，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亚当上了当，那么说了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所以人类，我们的始祖违反了神的命令，结果就遭到灭亡，祖祖辈辈传导给我们世人，都传到我们中间，世人都有一死，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人没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在那个时候，所以神最早就应许了，应许亚当夏娃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魔鬼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句话里头就代表含着什么？将来女人要生下一个人了，后裔就她的子孙了，女人的子孙，女人后裔有一个子孙，这个子孙要伤魔鬼的头，那么魔鬼的后裔就是魔鬼将来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他就是知道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耶稣是女人生的，不是男女结合生的。所以耶稣魔鬼来说你要当救主，魔鬼说我还要统治全世界呢，魔鬼就说我把耶稣你这位救主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你除掉你的命，看你还当救主不当救主。魔鬼的意思是这个，魔鬼伤了耶稣的脚跟，定了十字架，手心定了十字架，死了，不错，死了。没想到一死了，谁也没想到，除了神知道，到这叫歪打正着。有那么一句话，中国话什么意思？魔鬼想害耶稣，除掉耶稣当救主，但是正借着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一复活，还倒反倒成了神的救赎大功了。 耶稣的意思是替罪人死，从此就把我们罪人从罪里头带出来了，就我们一个带出了罪，从带出来，另外从罪导致的死亡里头把我们救出来，所以我们罪解决了，死亡的问题解决了，这一下子魔鬼子恍然大悟，结果是伤了魔鬼的头。所以到今天撒旦魔鬼他今天已经被神已经在从法律上说已经处以死刑了，不过到天还缓期举行，因为啥？神的救赎计划里头还要有使用撒旦一地方，还有某些地方还用上撒旦，但是从国度来说撒旦的国度已经破坏了，所以基督的国度已经实现了，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完成了救赎大功，给魔鬼一个重大的致命的打击，所以是耶稣救赎把我们这些从罪活在罪里的人活在灭亡里的人借着他的死就把我们还了我们的罪债，从这里把我们带出了，我们脱离了撒旦，我们归向了神，出掉了黑暗，我们进入了光明，脱离了魔鬼，我们进入了神的面前，而且成了神的儿女，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在我们身上这么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明白了吗？所以我们信耶稣很简单，一接受，但神那里付了极大的代价，所以耶稣生下来的时候都有谱系的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七节说是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看那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所以都有谱系的。这底下一共四十二代，马太福音第一章四十二代。总而言之，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说指的女人将来要十万国得福那一位，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就是从你玛利亚生出的子孙，然后是但是大卫的这个谁，耶稣站在谱系上是站到大卫的谱系，因为神跟大卫立约，将来大卫的子孙要做王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又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马太福音一共四十二代。所以耶稣生在世上来是有谱系的，因为最后玛利亚丈夫叫约瑟，约瑟是大卫的谱系，虽然他没有经过男女的关系，但是跟玛利亚，约瑟和玛利亚已经订了婚，在法律上也就是合格的，只是俩人没有同居，所以耶稣基督站在了玛利亚生，所以玛利亚跟她丈夫是订了婚，但是没结婚，也就占了大卫的谱系，约瑟的根，约瑟的家谱。所以耶稣降生是合情合理合法，早有预言，不是偶然之间就生出这么个耶稣来。第二点，在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耶稣生在哪里地方早有预言，生在伯利恒，生在伯利恒。你再读一读，对照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到七节，那果然耶稣生在伯利恒。米迦书这一卷书离开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大约七百多年前的事， 耶稣降生前七百多年前，735年到700年主前，就说到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结果耶稣降生的时候，你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的，果然生在了伯利恒。另外，耶稣的降生的方式是从你所生，这是在以赛亚书第7:14早有预言。在以赛亚7:14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要和人同在了。耶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住在人间，是不是和人同住了？来到了人间，人不能去见神，人不能和神接触，神主动的找人，所以借着穿上人的身体来到人间，借着他这个人彰显出神的本性、神的荣耀、神的尊严。以赛亚书写于主前700年，然后在但以理书第9:24-27关于耶稣降生的年日早有预言。在但以理书第9:24-27，那都预言着耶稣降生，耶稣来到世界上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日期都有定位。那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77。我今天不讲但以理书，不多讲，提一提，你们感兴趣自个儿回去看。但以理书第9，那是神关于世界的历史，整个历史的发展，神定位77。从尼西米修造城墙下命令开始算起，经过69，耶稣被钉十字架。所以耶利米这个什么尼西米接到谕旨要修城墙的时候，那个主前日期都有一定的算，经过69，69×7，7×9=63，6×7=42，483年，从出令算起，修城墙算起，经过483年，整整是69。那一天，耶稣定了十字架。所以，今天不细讲这个但以理啊，我们不要把它提走得太远了啊。就是提一声，就是耶稣的降生的地点，耶稣的降生的方式，耶稣受死的日期，都圣经上有预言。所以耶稣当救主不是偶然的，神那早有计划，早有安排，不是偶然发生的。好，我们再来看耶稣在世上来到世界上了，道成了肉身了。什么叫道成了肉身了？就是神成为人了，按人的形式向人类彰显。从来人没有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借着耶稣在世上的言行讲道，能把神的本性彰显出来，慈爱、公义、怜悯、圣洁都彰显出来，人可以有形有体的从耶稣身上看到神的本性、神的属性。然后耶稣定了十字架，替人类完了罪债，这个救赎大功都是按计划完成的，不是偶然发生的。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耶稣的生平，比如说以赛亚53章说什么？神以他为赎罪祭。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特意给我们当赎罪祭来的。古的时候，赎罪祭献牛羊， 今天耶稣来了，就是代替了牛羊的位置，真正的赎罪祭来了。所以这施洗约翰一看见耶稣就大喊了，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耶稣来了，就是当了替罪的羊，替人类赎罪来的。这是以赛亚五十三章明很明言的说出来。好，另外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流了好多的血，所以人一流血，水分也就丢了，所以口燥舌干。耶稣在十字架就喊了，我渴了，是不是？所以那些人呢，拿那个海蓉，那个好像一个像鸡毛掸子一样吧，蘸点那个醋往他嘴里抹，醋不是解渴的吗？就这个动作，圣经上早就有预言，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说到。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是在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一节的定文。诗篇离耶稣降生还有大约一千多年，一千多年前早就在诗篇上预言耶稣要在十字架上渴了，他们拿醋给他喝，这件事情都早有预言，都不是偶然发生。另外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记载着耶稣同时定了，耶稣定十字架同时定了三个人，左边右边两个强盗，耶稣在中间，对不对呀？那个因为定十字架那天呢是星期五，就今天的星期五，星期五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星期五的天黑了就变成就进入第二天了，跟我们今天中国人混算的日子不一样，我们是从早晨算起，懂不懂？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不中国话吗？早晨天一亮算今天，人家犹太人从昨天晚上算今天，今天晚上算明天，懂不懂啊？所以星期五到定了，他们定了十字架了，下午三点钟左右定了十字架了，定的如果天黑了他们还不死不断气，就进入了星期五的晚上，就等于进入了第二天星期六，星期六是犹太的安息日，安息日那天带着尸首进安息日，这个犹太人心里恶心不吉祥，懂不懂啊？所以希望这些犯人呢快快的死，快快的死，他把他不死怎么办呢？所以那个兵丁拿那个榔头就把那两个兵丁大腿都打断了，大腿里头有骨髓，骨髓一流出来，这人呼马上血就干得一干二净，就别一滴一滴的流了，所以赶快死，赶快死。唯独见到耶稣的时候呢，因为耶稣已经断气了，所以就不打榔头打这个耶稣了，所以耶稣的骨头全身的骨头都是完整的。这件事情完整的事情也应验了诗篇的话，诗篇三十四篇第二十节，那有早有话，在主耶稣死之前一千多年前早就预言着，怎么说呢？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看来耶稣的骨头完完整整的，完完整整的，啊，一根儿都断。哎，这在约翰福音十九章有这段记载，耶稣断气了，所以兵丁就不打耶稣了。 没有他已经死了，所以正好保全耶稣的骨头，这位羊羔一根骨头没有折断。这还不算，耶稣断气以后呢，那个兵丁们呢要这个分这个耶稣的衣服，把耶稣的外身的衣服呢扒掉了，里边的还有衣服，里边的衣服呢是整个一块布制成的，没法分，怎么办呢？兵丁就想了个办法，咱们抓阄吧，抓纸袋吧，抓阄，抓到谁身，这个礼仪就归谁。抓阄的事儿，圣经上也早有预言，在诗篇22:18，22:18，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捻阄。你看，为他的礼衣，抓家捻阄，说抓的谁兵丁，说这个礼衣归谁。说这段记载在马太福音27:31，27:31，整整应验1000多年前22:18，分衣服的事儿也都应验。还有关于下面我们讲耶稣复活的事儿，耶稣复活的事儿也非不是偶然的。在诗篇上诗篇十六篇第十节，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们的圣者见朽坏。不把耶稣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那个他们也不叫他也不叫他的圣者是耶稣基督见朽坏。不朽坏就指耶稣复活说的，耶稣复活的事儿，这件事在使徒行传2:24早就预言到，也指的耶稣复活说的。所以耶稣降生有早有预言，而且耶稣的死的光景等等小节目，连口渴的喝醋分外衣骨头不折断，就不再死，这个要不见朽坏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儿，圣经上在1000多年前还有700多年前早就预言着了。所以耶稣给我们当救主，这是人类神给人预备一位救主，这件事神的大的计划之中早就这么样定规的。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你很简单，正如我们今天点电灯按个电钮拉灯绳一拉灯就亮，你很简单，岂不知发电的工程得有多么大，几千里之外他把电送到这里来，你知道吗？那个发电厂很复杂的工程，在我们用起来一按灯绳灯亮了。今天耶稣救赎计划的大功在几千年前就预言着，从亚伯拉罕就预言着，他生在谁的谱系下，是怎么个生法，同于玛利亚生啊，然后他怎么死，他当赎罪祭来了，那么当初对定是这样什么光景呢？一根骨头不断，而且是这什么？是这个分他的衣服，兵丁们都抓阄分衣服，这些事儿怎么样？都在详细语言，整个把耶稣降生的前前后后，一直受死到复活，都早就预言着的，而且不是昨天说的，是700到1000年多年前早就说到这位救主降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说信耶稣，这位救主耶稣绝对的是真实可靠的，早在1000多年前圣经不是在耶稣降生前1000多年前早就预言着的，要有这么样一个形状的救主来。所以我们今天到新约时代，你看看那个四福音书记载耶稣那个死的光景，完全应验了旧约圣经的应验。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这位救主绝对的是牢固，怎么样？我们是有福的人了，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既然信了耶稣，就把耶稣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要糊里糊涂的信耶稣。不但接受到，也接受的明白，心里有数，知道的认识这个耶稣是怎么一个耶稣啊？前前后后，这就是我们这样学习的目的。好了，你看耶稣本身的生平，在世上活了33岁，他是道成肉身。按照人的生命说，他活了33；按神的生命说，他是什么？永远，对不对？他成为人那段33年，他没成为人，他是不是神？我们刚讲了，神是个什么神？是个永远的神。所以按他的生命的本性，他是永远到永远，中间有那么一段33年来到世界上成为人的样子，为的是替我们定十字架，完成救恩的大计划，是不是？所以神爱我们不爱我们呢？说我们信耶稣信错了，信对了。小朋友你说信对了，信对了。有福没福？感谢主，今天这是我们的救恩，哪是偶然？这么一个宝贝的救主，人类之间就这么救主，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他是万有之先，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但是他成为人那段时间是有限的，他来干什么？他来干，来完成赎祭来，他替你死来了，为了他亲身担当你的罪，然后把我们救出来，他就完成这救赎大功。到今天，这个救赎大功接着圣灵还在推广着。今天谁要信耶稣，谁叫现恩门大开，还都有机会得救。谁要否定耶稣的救恩，那么这个救恩和你就无效，和你就无效。大家说他是木匠的儿子，对不对？等等的，在世上活着，医病赶鬼，不但讲道，还医病赶鬼，都显明他是什么神的属性。人能赶鬼吗？鬼才不怕你呢。鬼呀、啊，鬼不怕你的，感谢神！我一生之我赶过3次鬼，一生之中，头一次8个人赶一个鬼，那是我的担子很轻，8个人赶嘛，这鬼要赶不出去，原因我只能付1/8，所以那个也在那喊叫：“撒旦，再去，捆绑撒旦！”心里说：“还有7个人，喊大家就喊去吧。”不过感觉鬼也出去了。第二次3人赶一个鬼，这担子又重了点儿，是不是？3人赶一个。第3次1个人赶，面对面的赶鬼，这时候的担子重了，不但这担子重了，我的头发根都炸起来了，深更半夜的，那鬼可狡猾着呢。因为我们那个有人到我家去过，我们这个是小楼，对不对？左右4邻都是领导阶层，我半夜要赶鬼，放严肃的撒旦鬼的使劲喊，让隔壁街坊一听，领导点着问问：“哎，你们家出什么事了？”那说咋说？所以我喊是喊，我留点余地，我不敢使劲喊，把撒旦特意思声音给漏到外头去。那鬼说啥？哎，你就不敢赶我？你不赶我，我就赶你。鬼大不鬼大？啊，他的蛮子带，你赶着他不带，瞪着来大眼睛，披头散发的，啊，把他手都扎成血点，化妆，脸上都是小红点，化妆的，披头散发，把这衣服当斗篷穿，斗这个披在那个头上。那个样喝尿，那个尿不但往嘴里喝，还拿尿盆子往头上浇。 脸都发青的脸，那鬼说哪都带，哪都带。因为啥？我有保留，换的话信心没完全用出来。后来我看出的诡计的，今天鬼说你赶不了我，我就赶你，咱俩今天要你死我活，看谁死谁活。感谢神，后来我看出诡计，放开胆量，我也不怕周围人家听，我不怕，我心里得了释放，大声喊叫，这一喊他蔫下去了，他在我家里头，在我楼梯上闹的鬼，因为啥呢？这不是我，我们在我接待个老姊妹，我们在做弟兄姊妹，大家都见过老姊妹，见老姊妹，爱心太大了。这个是个巫婆子，这个鬼是个巫婆子。后来所谓信耶稣了，信得迷迷糊糊，丈夫死了不敢在家里住，跑到我家里避难了。那我也不知道，楼底下接待的人我哪知道，半夜就闹起来，这鬼就附着他身上，我就放开胆量赶这个鬼，信心就上来了。这么一喊，他是我喊，他是奉耶稣的名喊，奉耶稣的名，他怕耶稣，奉耶稣的名，撒旦退去，退去。这我放开胆量不怕别人，哎呀，他就蔫了。奉耶稣的名，躺在床上，他乖乖上床。躺在床上，脸冲着墙，完了偷偷看我，方言说了必须看我，乖乖的。第二当他醒过来了，哎呀，他就说，就这个呀，哎呀，这人祷告有能力啊，有能力，就知道我老大呢，他祷告不行，你看他都能分出谁有能力没能力，就说这个意思。我们耶稣在世上赶鬼，对不对？显明他是神的什么？他是神。人不能赶鬼，他鬼不怕你。今天但是鬼怕我，是怕我所信的耶稣，懂不懂？我今赶鬼是奉耶稣的名，不是奉的我自己的名。我比如说我老王赶你出去，他不活，老王老张我也不在乎，你有一百个老王也不在乎，奉耶稣的名一打这个旗号，蔫下去了。各位弟兄，耶稣在世上不但讲道医病赶鬼干什么，显出什么，耶稣是什么？
神，
是神的儿，耶是神的儿，是不是神？耶稣是真神，而且耶稣是什么？真人，表现在他也有提拔，也有饥饿，也有啊。耶稣流过泪没有？流过没有？他看见个拉撒路，是不是那个光景？一看大家都难受，他也圣经，全本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就是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耶稣哭了，他。神会不会哭啊？神还流眼泪的吗？神，那这里有个耶稣成了肉体，那个肉体是真人，真人他也有泪腺，所以感情一伤感，耶稣怎么样？哭的，所以他有疲劳，他有伤感，他有饥饿，他有困乏，所以躺在那船上呢，他也睡觉，他也口渴。那不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到撒玛利亚去传道吗？这不也口渴了吗？所以这是真人。所以定十字架的时候，你说他疼不疼啊？
啊，
他是真人。正因为是真人，上十字架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圣经说汗滴如注，一想到。马上就拉在十字架上，大钉一钉，他不是还不是一下枪毙，古的时候罗马那个苦刑很苦的，今天枪毙犯太便宜了，啪一枪脑袋就糊涂拉倒躺那儿，那古的时候那个罗马那个钉十字架之后，那是很残忍的苦刑，叫你死不是立刻死，折腾死，对不对？在十字架几个小时呢，哦。 慢慢慢慢流血，慢慢慢血流光的人死了，所以集体痛苦。耶稣所以在克西马祷告说：“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把这个杯怎么样？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意思，还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表明他是真人，他也是痛苦的。耶稣上了十字架的时候，最后还喊了一句话，什么？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有天使帮助他，他还能够有点受的帮助，但最后神把脸都撤去，不理他，把他当作咒诅，你该死，世人的罪都背在你身上，你该死，就神都不理他，所以那就是最痛苦，所以他的喊出来，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怎么离开了我了呢？原文叫以利以利拿巴撒巴哥大尼，翻出来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开我了？神说我就不能看你，你是咒诅，该受咒诅，谁该受咒诅？就是替我们成了耶稣成，替我们成了咒诅，带上了罪诅嘛。然后气就，然后最后一句话，宝贝的话，成了，气就断了。没这么说，成了就完蛋了，没这么说，成了气断了，气断了。这一说最后成了，啥成了？救赎大功完成了，干成了。也魔鬼说耶稣死了，耶稣说我成了，这叫什么？连魔鬼都无不佩服耶稣的智慧。神的大能，这是关于今天讲第二课，为啥信耶稣？耶稣是谁？耶稣这个他这个从方面面，耶稣当救主不是偶然出来的，是有来历的，而且都应验圣经的话啊。